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平昌冬奥会的前夕，中国进行了一次导弹拦截试验，目的何在呢？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报道。另外，中共以高科技构筑的严密天网，这是否让中国民主革命的希望与可能性消失殆尽呢？如何来对抗中共的科技集权？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要和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香港的终审法院在今天下午就双学三子公民广场案进行了宣判，法院裁定前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对被改判监禁的上诉胜诉，维持原审判决。这个具有指标性的判决意味着三人不用再重返监狱。12名美国国会两党参众议员在今年1月31号联名致函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名了双学三子作为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以表彰他们致力于香港的政治改革和自觉。另外，瑞典政府在星期一谴责中国采取了野蛮手段，带走了在瑞典外交官陪同下的瑞典籍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并要求中国当局放人。与此同时，桂明海的女儿对法新社说，父亲近期再次被抓之后至今下落不明，他担心可能永远不能再见到父亲，他希望瑞典和其他国家政府可以采取行动。瑞典外相瓦尔斯特伦在2月5号表示，尽管中国当局再三确保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是自由的，但是上个月仍然野蛮干预了瑞典对桂明海的领事支援。瓦尔斯特伦要求作为瑞典公民的桂明海能够有机会会见瑞典外交和医护人员，并且获得释放，让他与女儿和家人得以团聚。那么针对瑞典外相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再次抓捕桂明海并要求立即放人，北京方面也做出了强烈回应。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有关情况。叶冰你好。
玉文你好。
是，先来跟我们谈一谈对于瑞典的官方就桂明海被粗暴抓走这件事，那么北京方面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桂明海他到底犯了什么罪？目前人在哪里？
是的，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桂明海的处境。有报道说，桂明海出现了渐冻人症的病状。上个月，桂明海在瑞典外交官的陪同下乘坐火车前往北京瑞典驻华大使馆去体检，中途呢突然被中方的便衣劫走。中国当局对于桂明海的下落呢一直避而不谈，也没有说明桂明海究竟涉嫌何种罪行。那么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称，桂明海已经被中国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耿爽的话。
桂明海违反中国法律，已被中方有关部门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里我想再次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无视中国司法主权的言行。桂明海虽然是瑞典公民，但他所涉及的案件必须依照中国法律处理。中瑞双方就桂案的沟通是畅通的，瑞方应当知晓桂案的严重性质，以及瑞方某些人在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刚才呢，我们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没有看到这段措辞强硬的回答。那么，中国政府曾对瑞典通报说，去年10月桂明海已经获释了。那么这次被捕前呢，有报道说桂明海居住在其宁波老家的一处公寓，希望离开中国就医。那么中国担心桂明海将自己的被失踪经过、被关押期间所受的高压透露出去。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店有5个人相继被失踪，引发国际舆论关注和对一国两制的担忧。那么上周，桂明海获得了国际出版家协会颁发的伏尔泰奖。李文。
是，那么叶冰，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就是，我们知道现在韩国平昌冬奥会即将要开幕了，但是中国在这个时候宣布他们成功进行了一次导弹拦截试验。那么对于这次的试验，北京官方到底是怎么说的，又有什么样的评论，而舆论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今天中国国防部发布的这个短短的一行字的消息，宣布中国成功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并称这次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那么中国官媒央视新闻频道做了相关的介绍，网络上呢出现了据称在新疆吐鲁番上空拍摄到的夜光云图片。据央视报道呢，中国近年来进行了多次类似的导弹拦截试验，目前世界上拥有弹道导弹技术的国家呢不多，掌握反导技术的国家呢是屈指可数。中国网络上有评论认为，在美国调整核战略、发布核态势评估的背景下，这次反导试验呢可能是针对美国。不过也有人认为此举可能对印度起到反制作用。今天呢，我采访了在新加坡参加国际航空展的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他认为，在平昌冬奥会开幕之前，中国此举可能意在警告导弹数量有限的朝鲜的讹诈勒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施孝伟的评论。
朝鲜跟大陆关系，从各种的这个外交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些对话上来看，好像也并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大陆在这个时候展示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拦截技术，我倒并不认为它主要是冲着美国来，反而会有一种针对的类似像朝鲜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我也有能力能够那个整治你这样一个味道。
在今天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呢，有记者问中国反导试验是否与朝鲜半岛的局势有关。那么发言人耿爽没有直接回答，仅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那么官方的环球时报认为呢，中国陆基中段反导系统实际上是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大国间战略平衡而做出的巨大贡献。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五年以来呢，对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大家都这个也对这些新闻也很了解啊。那么他在这个中共的十九大报告中说呢，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那么这些言论呢和这些这个说法呢，与江泽民、胡锦涛这两位前任相比呢，习近平对军队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了，他放弃了，似乎啊放弃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政策。宇文，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谢谢叶斌。那么继续呢，我们把焦点转向日本。美国副总统彭斯今天抵达了日本东京进行三天的访问，他的这一次访日行程有哪些受到日本的关注呢？那么日本方面对于彭斯的拜访又有什么样的期待？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一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彭斯副总统这次的访问主要就是因为他在出席平昌冬奥会的前夕要到日本来访问三天。那么到底现在公开的主要行程有哪些？日本方面比较关注的又是什么呢？
好的，彭斯是今天晚上到东京的这个美军基地的这个横田基地的抵到这里的。明天的正式的行程是从明天开始。那么最主要呢是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谈。按照日本官方的这个公布的内容，他们主要是谈朝鲜问题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问题。那么此外呢，彭斯明天还会就是到访这个防卫省，以及有可能和日本的副首相和兼这个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见面。那么日本对于这个彭斯的到访呢，其实比较关注的是，因为彭斯在出任这个副总统之前呢，他曾经是印第安纳州的州长，当时他已经到访过日本好几次，在现在的川普政权里面，他是属于一个比较被日本看来是一个比较亲日的，也比较了解日本的人，所以日本呢就希望能够在这一次彭斯访日的时候呢，有一个预测，他会日本安倍晋三会向彭斯说明现在日 韩之间的问题，就是关于慰安妇的问题。那据有很多的报道说，安倍本来这次不太打算去平昌出席这个开幕式的，但是美国就是斡旋了安倍去访问韩国。那么安倍呢就希望游说，就是这个彭斯呢能够向韩国，就像文在寅总统呢施加一些压力，让韩国呢能够履行这个和日本达成的慰安妇问题的这个协议。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日本比较关注就是说，川普总统呢曾经最近有表示，有美国似乎有意恢复到这个 TPP 的这么一个框架里，有可能会有打有，如果有可能的话啊，那么现在日本可能有点。可能麻生太郎想向这个彭斯打听到底川普政权是有多少的这么一个愿望，这是两个主要方面。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谢谢戈兰。那么继续，我们再看到了上个星期五，美国公布了核态势评估报告，其中提到呢要升级更新美国的核武库，并且把中国、俄罗斯还有朝鲜等国家视为主要的核威胁。目前包括中国、俄罗斯都对这份报告提出了批评。我们下面来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驻莫斯科的记者白桦，来谈谈相关的反应。白桦你好。
一文好。
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俄罗斯对于美方公布的这份报告为何不满，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因为现在俄罗斯这个唯一同美国能够平起平坐的领域呢，就是这个核武领域，就是战略核力量。那么俄罗斯一直寻求呢，在战略核力量领域呢，这个不想让美国呢达到一种这个优势，可以同美国呢达到这个平起平坐的目的。所以说呢，俄罗斯特别担心，那么这个美国升级改造这个核武库之后呢，俄罗斯会被迫卷入到一场这个军备竞赛当中。因为俄罗斯的这现在这个经济能力有限，所以说呢，俄罗斯这个包袱会越来越大，这是俄罗斯不满的一个原因。另外呢，由于美国这个核武库现代化呢，也会这个刺激中国的这个核武力量现代化，那么俄罗斯呢，同样也会感到压力。俄罗斯外交部说呢，这个美国的这份报告呢，让人非常非常这个失望。但是外交部的这个声明呢，它也有特别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未来的这个核裁军谈判呢，应该把这个所有这个有核潜力的国家呢都包括进来。那么俄罗斯的这一些这个在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认为其实这个美国的这份这份报告呢也没有特别新的东西，只不过是把这个2010年奥巴马政府的这个报告呢重新这个改善了一下。另外呢，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还是美国呢，最近这些年来一直从事这个核武力量的现代化，估计他们认为未来呢，就是说这个核武力量这张牌呢，可能会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外交领域呢会更打这张牌。一文，
是，那么白桦，我们也知道，既然提到了中国，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在这份报告里把中国、俄罗斯都视为是潜在的核威胁。那么俄罗斯自己又是如何来看待他们的邻国中国的核武力量呢？俄罗斯是不是也像美国那样把中国当成一个核威胁呢？
对，因为俄罗斯同这个中国接壤，但是俄罗斯到目前来讲呢，还不像美国那样，就是官方上对这个中国的核武力量有一个正式的表态。但是呢，如果跟这个俄罗斯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交流的话呢，他们都认为看法跟美国非常非常相似，认为呢中国是一个主要威胁。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即使现在这个中俄关系非常非常好啊，那么在俄罗斯呢也经常出现一些中国威胁的这种论调。而且俄罗斯军方认为呢，就是说在这个常规军力来讲呢，俄罗斯对中国呢不占有优势，甚至中国在一些某些领域当中呢，常规军力的某些领域当中，甚至还这个已经超过了俄罗斯。那么说为了应对这个中国的威胁呢，俄罗斯只有这个提升这个核武力量，所以说呢，他把这个中国的核武力量当成一种很大的威胁。另外一个呢，就是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呢，因为这个核三军谈判呢，建立了一整套这个机制，双方彼此呢都知道这个对方核武力量的状况，包括这个运载工具的数量、核弹头的数量，而且呢还有这个核查、这个复查的机制。但是呢，俄罗斯同美国同样认为，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核武力量非常非常不透明，不知道中国的运载工具的数量、核弹头的数量，以及中国何时什么情况下来使用这个核武器。所以说呢，俄罗斯把中国的核武力量也认为是一种威胁。玉文
是，那么白话，你刚刚也提到了，俄罗斯方面也希望未来的核裁军谈判呢，可以把世界各国或者参与国家都能够包括进来。我们注意到，就在昨天2月5号，美国、俄罗斯两国都宣布，他们按时完成了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里所规定的裁军条款。那么未来，就你的观察，美国、俄罗斯两国会不会继续的核裁军的行动？那么这样的一个核裁军行动，是不是也会把中国拉进来呢？你的看法？
对，这个条约呢是这个俄罗斯他们认为是这个俄美核裁军这个领域的一个基石。那么昨天这个条约规定，就是到昨天呢必须这个运载工具和核弹头呢必须得达到一个数量。那么双方都宣布呢已经这个按时完成了这个条款。俄罗斯媒体报道呢，就是说这个条约呢到2021年到期，未来呢可能双方有可能再延长5年，但是5年之后呢可能就是不太可能再延长，因为呢俄美双方呢现在都不感兴趣继续这个裁军下去。因为呢俄美双方现在都认为，就是说中国的这核武力量的现代化的步伐呢也非常非常的快，如果未来的话呢，如果这个进行这个核裁军谈判的话呢，那么必须得把中国包括进来。所以说呢，也不排除在未来核裁军这个领域啊，未来这个美国和俄罗斯呢会找到共同语言来如何这个对付针对这个中国。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谢谢白桦。继续我们带您来关注，国际特赦组织最近发布了紧急声明，敦促中国政府要无条件释放因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遭到刑拘的广东人权捍卫者甄江华。甄江华在去年9月被指定监视居住，至今音讯全无。有关情况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潘家伟先生来和大家介绍。潘先生您好。
你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先跟我们谈谈，为何国际特赦组织要在这个时候为甄江华发出紧急的呼吁？是不是你们掌握到一些信息显示甄江华现在处于危险的境地呢？
因为我们这前几天就看到他的代表律师任全牛律师也就在就发出一个消息，就说他在尝试去会见张江华，但是当局也不在也不让他去见，然后也都说了他这个甄江华是去年9月底到现在已经是这是以那个指定居所指定居住暂时居住那个就是这个方式来去把它关押。
嗯，
所以用这个方式的话，指定居所暂时居住的话，都会把它变成是一个秘密的监禁，没有人知道他在关在哪里，而且当局就可以说是因为有牵涉到是有就是跟危害国家安全有关的，是用指定居所暂时居住的话，他就没办法就是能够让律师去见面，所以用这样那个借口的话，都变成是有可能他面对很大的酷刑的可能性了。
那么潘先生，您刚刚提到了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个对于很多的中国政治犯、良心犯来说，被中国政府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外界可能不是很了解，认为这和监禁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根据一些曾经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政治犯透露，其实这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要更为可怕。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你所了解到的有关于这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是的，你看他就是这个名字也非常难读，非常的就是困难去理解，因为他其实就是跟监禁比监禁更恐怖的，比拘留更恐怖的，是因为他就是公安可以说指定一个地方，他们来定，你们什么人，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其实定在哪里。他说的目的就是说为了不会干预他们的调查， 而且也都会有可能案件当中会包括一些所谓他们说的国家秘密啊，或是跟危害国家安全有关的资料。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理由，就不让律师窥见，也都不说在哪里，也都不跟家属说当事人被关在哪里。就这样的话，就变成是令这个公安很容易去找一些秘密的寂静的地方来去对于当事人去要给他们压力，或者是甚至给他们酷刑，要他们认罪。所以像这样的话，很怕会变成是有刑事逼供的情况。
嗯，潘先生，最后我们还有30秒时间，我们再回到甄江华的案子上。我们知道他目前仍然没有被批捕，那么他的律师说，这可能表明了甄江华的涉案不重。可是呢，如果真的涉案不重，现在警方又让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那么家属律师都不得见。您认为中国当局对于甄江华的案子，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他现在已经给了他一个挺严重的一个罪名，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的话，有可能他们还在盘算，就是有怎么去要给他正式的起诉。那当然了，到现在为止已经差不多过了4-5个月，还没有一个结果，就只能说明是就是可能是广东当局那边还没决定能够怎么做，还在等北京那边当局的指示。或者是还在省那边的那个级别，还没有一个最后的决定。对于他的那个工作以及的人权工作是什么定性，让我就是要怎么去给他一个最后的判刑的一个可能的结果。所以有可能这样的一些背景之下，他们还没做到最后一个决定。所以确实是现在是关键，要我们国际社会要给压力的话，中国政府不能就说完全对这个案件没有任何的一个说法，要尽快给他一个说法，要尽快的释放他。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国际特赦组织的潘家伟先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继续呢，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到，近年来中共把大数据可以说用到了极致，网络监控、人脸识别、 DNA 资料库，中共的严密天网到底目的何在？中国民主变革的希望将会因此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三位嘉宾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了。《时事大家谈》，在中国街头的监控镜头、网络上的言论审查、刀械器具的实名管制，对许多中国民众来说，其实他们早已经笼罩在中共以高科技构筑的这样的一个严密天网之下。这种由科技来支撑的集权统治，它将把中国带向何方呢？有一种看法是，科技集权会碾压民主的种子，中国未来要出现革命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但是呢，也有看法认为，集权的机器虽然大，只要一个小节点、一点小火花就能够带来巨变。中国作家王立雄的新书《大典》就呈现了一个集权国家能不能够依靠科技监控来稳固政权的寓言故事。我们是不是能从这本书里看到中国的未来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就要为您邀请三位嘉宾来进行探讨。 第一位就是为这本新书做了专访报道的中国独立作家罗四林女士。罗女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六四学运领袖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周峰锁先生现在上线了吗？好，我们现在听不到周先生的声音啊，我们继续尝试。那么接下来我先为大家介绍我们的第三位嘉宾，这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你们好。
李先生欢迎您啊。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知道中共刚刚我们提到这几年来用大数据可以说用到非常的极致，人脸识别、声纹识别，甚至连走路的步伐进行识别，还有 DNA 的资料库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那么就在今天我们还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新闻发布了啊，就是在中国的郑州的铁路警察，他们正式的启用了全中国第一款的人脸识别的警务专用的眼镜。所以呢，警察可以透过这样的眼镜立刻的来进行人脸的识别。那么据说呢，在启用这五天来，现在已经抓到了7名逃犯，抓到了26名使用假身份的证件人。我想先首先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啊，中国官方的说法是这样的一个天网或这样的一个高科技，它是为了要自动化的管理。您认为呢，中共的主要目的或者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这个集权社会、集权主义的统治一向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妄想，毛泽东时代就这样，他就是要管住人心。中共或者说共产主义体系下的政党一直在从事两件事儿，就是毛泽东说的战天斗地，一个是战天斗地，一个是管住人心。那么管住人心是很难的，所以呢他用一种恐怖主义的方式，让你心内恐惧的方式来管理你。你担心被他发现你心里边想什么，而不是实际做什么，这个是达到了集权主义统治的最高境界。但是他这样做最后像王立雄先生大典一样，这个很可能引发其他的一个后果。这件事儿在科技领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事情。
嗯哼，那周峰锁先生现在回到我们的线上了吗？周先生，周峰锁先生现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了吗？好，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听到周先生的声音啊。那么我们尝试一下罗四林女士。罗女士您好。
嗯，你好，主持人。
是，刚刚您也听到了李先生提到的，我们知道这一次呢，您特别专访了这个中国作家王立雄先生，他的这本新书《大典》。那么《大典》呢，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稍微介绍了一下，它是以一种政治预言来讲述到这个政府呢，利用高科技在严控他的人民。那么当然了，这个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一睹这本新书，因为它不可能在中国出版了，它现在是由台湾的一家文化出版社在出版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您专访到王立雄先生的时候，到底他这本书里面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节？那么王立雄先生对您透露，他希望通过这本书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嗯，这本书开始的部分就跟当下的中国是非常相似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啊，哦，是写一个很现实的故事。
嗯，
然后但是这他主要写了四个人，一个就是政治上的搞高科技的白痴，他的政治上是白痴，但是他是做跟踪系统的，他做。
好，罗女士，您还在线上吗？我们现在听不到。罗女士，您还在线上吗？好，罗女士的声音断了，抱歉。那我们是不是还有李伟东先生在线上？
好，我接着说这个事情。
嗯，
这个王立雄先生是中国这个政治预言小说方面的大师，他这个1992年是91年我忘记了出版的这个政治预言小说《黄祸》
是
这个非常这个令人震撼和非常值得一读的。如果读者和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轻一代，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希望这个在香港和台湾以及美国的书店里面都可以找到，电子版在网上已经有了。这个他当时对这个整个中国采取说了一个崩溃的一个前景。
对，
他自己也说他是很悲观的。那么在这之后呢，他又写了两部小说，一部还没有写完，一个叫《转世》，这个写了有10几万字吧，他暂停了，认为现实的情况这个已经跟他估计的不一样。 那么《转世》这本书呢，就是对黄祸的一个逆转，就是说中国有了黄祸这样一个大崩溃的前景之后，怎么从灾难当中走出来呢？他希望通过一个转世的一个方式，让他能够走出来。但是他发现这个至少是近五六年以来这种集权统治跟他原来预估的不一样，所以他又写了现在这部小说叫《大典》。这样的三部小说都是姊妹篇，这个是值得连续把它看下来的。那么《大典》的一个含义就是说，在中共有一次，比方说建党100周年等等这样一个大庆典上，发生了重大的事件。这个重大的事件仅仅是由一个工程师、一个党内的一个政治权谋人士等等来共同运作，就导致了这样一个集权体制的崩溃。但是王立群先生也有他的担忧，这样的崩溃之后，他也认为未必可以走到民主。所以他立雄先生不仅是一个政治预言小说方面的大师，同时他也是一个政治学者，他也写了《地基民主》等等这样的书。那么我要评论的是《大典》这部书给出的前景，以及《转世》给出的若干前景，在理论上说都是可能存在的，可能出现，虽然是个小概率事件。这个一个工程师就导致了一个系统的崩溃，就像是《控制论》里边的提到的那个火字旁加一个商人的商，这样商值的增加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一样。在理论上说，立雄先生的这样的说法没有问题，但是现实当中看，它是个太小概率的事件了。我还是认为我提出的那个红色帝国的概念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骇客帝国，那么它未来的前景很可能由于自己的领导人发疯，如希特勒，如斯大林，然后导致全世界的反对和内部的不堪压迫，最后才有可能解体。立雄给出的解体方式是可以参考的，但是现实看可能性不大。
嗯哼，我们在这边已经有几位网友啊提出他们的一些看法了，或许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看的。在我们的这个网络聊天室里面，有位署名 Dudley Fung 的这位网友，他说：“倘若整个中国都像新疆一样严管，那么政治变革反而有希望，因为统治的越严密，表示反抗情绪越高涨，而多数地区主要通过言论审查控制思想，表明共产的改造洗脑已经非常成功，真正反对社会主义的正义火花难点燃中国。”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 Ed Zhao 的这位网友，他说：“历史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无论多么先进的科技，多么严格的监控，只要人向往自由的本性不改变，专制制度就不会永远的存在下去，受到打压的民意不会永远的前程。一旦制度出现裂口，人民的滔滔怒火将会如喷涌的火山一样，将专制制度瞬间湮灭。”我想罗斯林女士，您现在已经回到了我们节目线上啊，跟我们谈谈在您与这个王立雄先生交换意见的时候，针对他这本新书，他是怎么样表达他的观点？他在这本新书里面提出了所谓中共是一个科技集权的国家，这个科技集权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希望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
他谈到的观点是很多，但是他说起来又很简单，就是认为当下在集权统治之下，好像人民历史没达到前所未有的严密，任何议题都没有生长的空间，包括现在你就是开出门一张发票，然后吃个饭，就是现在天网之下，你就是进个车站，任何公共系统，哪怕是私人场所，你都可能会被跟踪到。所以就像以前像井冈山革命啊，这种毛泽东那种革命，已经基本上他是觉得是没有可能了。所以他想表达就是说，这种革命的可能性就可能在内部出现。
嗯，
这是他主要想传达的一个观点。
嗯哼，我们现在已经有周峰锁先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周先生，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了吗？
啊，可以，我听到你的声音。
好，很抱歉啊，刚刚没有办法把您接进现场。欢迎您加入我们现在的讨论。是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了王立雄先生在这本大典里面他所做的一些政治预言呢、啊。那么是不是能请您跟我们也谈一谈，因为这本书的电子版您可能也稍微看了一下，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本书现在所传达的或者他所做的这个寓意是不是符合现在中国的一个情势，能不能够预示中国的未来，您的看法呢？
我想这本书呢，它只是讲一个故事啊、刚才李伟东先生也大概讲了一下它的故事，其实情节是非常简单的。那么它的重点也主要是在上层而不在民间。现在呢我们要考虑的的就是在这种集权科技的这种可以说是完美啊，没有任何缝隙的这样的一种结合的情况下， 民间怎么样的反抗，怎么样的自组织，这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以前比方说自媒体刚刚兴起的时候，因为这种自我表达、民间自我组织的能力好像很强大，就是可以形成很多的力量，在网上这种组织，我想这样的这种期待哈，不光是在中国了，在整个全球都是在过去5年、10年前是非常乐观的。那么现在呢，是普遍有一种悲观情绪啊，认为其让这种操控的能力，就是它作为从上往下操控的能力，实际上远远大于从下往上影响的能力。我想这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挑战，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呢，这种集中的体系它表现出更强大的能力。刚才提到大数据，那么是特别是还有像人工智能这些，
对
它的力量呢，就是让这种集中拥有，比方说现在中共可以动员几十万个程序员集中做一件事情，他们把像AI 这种就是人工智能当做一种进攻性武器来研究，这样的这种领域呢，民间就是在目前是看来是根本无法抗衡、无法插足的，这就是它必须需要大规模的资源。这就是这个和以前大家所想象的高科技时代，就是给就是 empower person individual。跟这是完全相反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另外一个背景就是现代金融。现代金融跟那个现代科技一样，它这种比方说中央银行完全的控制。你像很多事件表明的就是它以前比方说这种它要用这种实体的财富，这种困难。而现在呢，就是比方说你从西方来讲，这种民间的产权啊，以前的你可以维护，比方说你的这个自己的房子，这是不可侵犯的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你的财富基本上完全是数字化。在这个时代呢，就是基本上民间就是个人产权等等，它实际上变得没有任何力量了，特别在中国。那这的确就是完全改变了这种平衡。
是，
当然从技术上来讲呢，就是现在这种 blockchain 这些很多人在讲，就是它有一种分散化的倾向，就是它可以重新让这个集中的这种可能再分散化但是现在呢还只是在很多说法我仔细看了一些，我也并不是很明白，就是这种集中和分散，现在看来呢，实际上的确是集中化的这种力量太强大了而这个分散作为个人无法抗衡。
对，所以在这样种种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也想听听观众朋友，您认为在中共的严密的天网之下，到底中国是不是在现在要比过往任何时候更难来实现所谓的民主革命，是不是受到了更多的压迫与困难和挑战？那么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就先来听听第一位，就是来自上海的唐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觉得就是说你们说的民主革命或者我说的这个反革命政变应该已经开始了这个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总司令证监会主席刘士余通过这个制造股灾也让中国这个中产阶级一亿股民马上要沦为赤贫，沦为无产阶级了。像89年的这个反革命暴乱，它也是先由这个通货膨胀嘛，物价膨胀等于让这个城市中产阶级的财富被剥夺嘛。现在也是一样，通过股灾让这个城市中产阶级的财富而被剥夺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其实这个反革命政变已经开始了，这个刘士余主导的反革命政变垄断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夺权了。这个如果习主席如果不马上伟大领袖习主席不马上把刘士余千刀万剐的话，那么很快就共产党就要亡党亡国了。
好的，好，我们谢谢您，上海的唐先生，我们争取时间让其他嘉宾可以一起讨论。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曾经是邓小平选过的总理人选，我曾经见过胡锦涛，还曾经见过习近平，我在民间的话事情比胡锦涛的大吧，还有高习近平只是他高干子弟人士比较多，但在民间上他并不比我多，但是呢 怎么说呢，我这坐到胡锦涛在第一的位置上，还得以身作则，还得批评做批评，还得进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我还能准确告诉你们做到更加不了。你们美国这退休的员工马凯越很了解我，曾经有中央军委专侦察部关于什么不能下条子。
好的，好，谢谢您，天津的张先生，我们大概了解您的意思。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天津的艾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您好，请说。天津的艾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喂，您好。
嗯，请说。听得到，请说。
哦，我说一下，就是嘉宾提到了，就是上次作者写到的那部《黄祸》，我觉得现在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不就是现实版的一个黄祸吗？再加上死在海滩的那个小男孩，那简直就是写的太完美了。我觉得这位作者写的这部新书不应该叫什么答辩，应该叫做预言。好，谢谢。
好，谢谢您，天津的艾先生。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络上也有更多的网友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Alex Liao 的网友，他说：“关键是你准备谈什么样的政治变革？如果是体制内改，中共一直在做，但是进一步退两步；如果是期望颠覆性的，那么嘉宾能不能讲清楚什么是你所期望的政治变革呢？”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主义的最高领袖习近平想用天网控制社会，而各级主管想用天网牟利，这是恐吓行为和贪污的行为。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三位嘉宾我们知道讲到了一个科技，对一个国家政府来讲，很多人说它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工具，但是呢就端看这个政府如何的来使用这样的科技就在昨天我们看到了台湾的自由时报呢做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本来是要来报道有关于中国国台办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到中国去就业或读书，但是呢就有一些在台湾的一些科技方面的一些学者提出了警告。那么这是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林宗南，他是在报道当中呢他是这样引述他的话。这位林教授说，其实这些监控技术并不难，台湾欧美国家都做得到，但是重点在于呢，民主国家重视隐私、人权和正当性，但是中国是集权国家，滥用这套技术在言论、在人民控制上为政权来维稳、来严厉的监视人民。所以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这个李伟东先生，到底科技对于一个政府来讲它的重要性何在？一个好的政府它应该如何来利用科技呢？
一个好的政府当然像西方世界，这个可能是不用讨论的。那么一个不好的政府，比方说一个集权政府，现在把科技利用到这样一个程度，我前面说过这是一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事情。科技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这个正在发展壮大的一个人类的力量，这个力量当然掌握在集权主义统治者手里和这个国家机器手里面，当然会制造巨大的人心恐惧，这个巨大的人心恐惧就想让所有的人俯首称臣，这个是他的目的。但是我刚才说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细节都可能造成重大的这种逆反。这种重大的逆反，像刚才周峰所刚才说的，这个民间自组织能力可能降低了，由下到上的这种反馈能力可能降低了，但是上层自己统治集团自己会发生重大的分裂。就像王立雄在他的书里边说的那样，我也说过中共自己有三个天敌，在集权主义统治达到这个鼎盛时期的时候，他会出现天敌，没有人可以治理他之后，这个跟他抗衡之后，天敌就出现了。天敌之一就是中国模式导致的整个自然环境资源破坏，第二就是互联网的这个优势，当然是互联网优势刚才已经说过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它可以控制也可以有人反控制，少数的知识精英技术精英就可能打乱整个天网的控制，这是立雄所书里所描写的。第三就是他自己的这9000万党员，这9000万党员不是为共产主义来的，不是为消灭私有制来的，而是为了做官当官发财来的，现在只剩是少数几个最高层的统治者希望达到他的共产主义和消灭私有制，和他自身的统治集团就会发生重大的矛盾。民间可以没有自组织力量，但是统治集团本身就是一个自组织力量，哪一天这个统治集团本身反叛了，他也就完蛋了。
嗯， 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非常热烈，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希望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继续争取时间来听听来自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啊，很难得我又突破互联网了。前一段微信全部被屏蔽掉，要么下架，要么就是停止服务了。要说这个今天我第一次听，要说政治改革，其实应该1984以后，中国所谓的自上而下改革其实已经停止了。互联网引进之后呢，随着不管是任何先进技术，只要来到踏入中国的第一怎么说，中国大陆这块土地，政府第一件事就想拿它用来监控民众，然后能控制，然后自己能控制这个技术，如果不能控制就屏蔽掉。所以说其实任何研究历史的人都可以明白，专制统治越强势的时候，其实也是他走向末路的之际。比如清朝是封建王朝专制达到顶峰的时候，其实他也是他走向
好的。
自乾隆之后吧，就是清朝就走向灭亡了嘛。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蔡先生。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有什么看法。您好，请说。
啊，你好，我感到很悲观。再一个我还想说一个，就是上海的唐先生，我感觉我已经连续3天了，大概他总是在说什么一证监会主席，我认为这个唐先生，我认为他是在捣乱。我考虑以后咱们的主持人是不是对他限制一下。
好的，谢谢您，河北王先生，谢谢您的提议。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其实我觉得话，大家可能对这个反应有点过度了，因为那个就是很多一些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人脸识别技术多厉害，这个天网技术多厉害，其实是中共媒体放出来的，也就是说他是希望大家去恐惧嘛。
嗯。
但实际上这个虽然说技术上可能做到，但是如果说他真的24小时实时的进行那种很严格的对每一个人的监控，我觉得在财政上这是做不到的，因为现在整个地方财政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危机，包括他现在还要借助那个什么扫黑除恶的名义去抢劫民营企业的资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技术上可行，但是财政上很难做到。
嗯，好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自下而上政治变革还是有希望的哈。谢谢。
好，谢谢您，湖北的陈先生。那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周峰锁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呢，在1964以后，中国要谈政治改革或政治变革，其实早已经停止了。那么您认为，在现在这么多年过去的时间呢、啊，就是您当年从参与64的学运到现在，那么看到了中国这几年来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在政治上似乎比以往更退回更从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的看法如何？那么今天我们提到了在天网之下，到底对于中国的这个民主的这颗种子，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呢？
八九以后呢，就是当时大家所寄希望的啊几点，现在看来都落空了。一个就是这种全球化能够影响中国啊，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能够让中国政治变化，还有这种科技的进步啊，现在看来这两个都是走向了反面，这是一种噩梦式的一种结局了。不能说结局，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的确就是每一天醒来都有不同的就是很奇怪的这种。你比方说黎世文，他就是在因为人脸识别被捕的，
对，
等等很多这样的这种信息。的确是我想在这个时候更加敬佩这些在国内坚持反抗的这些人。那还有很多朋友啊，也像这些前一阵这个有些朋友愿意回国，已经出来了还愿意回国，像张宝成啊，他们就是愿意回国的朋友，我就很敬佩他们。就在这个时候民间的反抗的确是非常的难。 点我觉得很重要，的确是它这个精密的机器呢，它是靠一个一个人组成的，那它每一个环节它都是有一个具体。
嗯哼，是。罗斯林女士，我们知道在您专访王立雄先生谈到他这本新书的时候，他也对您透露了，那么怎么样来抵抗像他所提到的中国的这种中共的这种科技集权呢？那么他也特别提到了所谓的科技民主。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王立雄先生的说法，他认为未来的希望在哪里？他认为未来的希望在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能不能够用科技来对抗科技集权，用新的科技手段来组织起来，形成科技的民主，这将是战胜科技集权的唯一出路。那么我想请罗斯林女士，您是不是能够继续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底这番话王立雄先生他主要的含义是什么？他希望通过哪些具体的方式能够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这一段话是跟他这篇小说后面有一个政治论文有关，它有一个递进民主的就是中国怎么实现民主，它有一个很好的设想叫递进民主，然后附在这篇小说的后面，他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一篇文字，他就觉得一层一层递进的民主，这个可能需要去比较专业要去看一下他那本论文，他那一篇论文就出版在这篇小说的后面。然后所以他认为每一个人就是每个人起来，他还是可以形成一种科技民主来战胜的，但是毕竟一层一层从基层上来下来，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我看完这部小说其实是比较悲观的，因为他好像只关注于在统治集团内部，因为他自己觉得出路只在那里，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在民众之间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寄予很大的希望，虽然它是一个你不能特定这个民主民众的唤醒的民众的力量有多大，但是我觉得我更会把希望寄托在民众的自身的崛起上，虽然现在科技越来越强大，但是民众他这种观念，对民主的观念，对自由的观念，还有对人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观念，你就是现在回想，即便现在比就是现这个年代比80年代那个人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对那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有所提高的，所以我觉得我会把那个希望更寄托于民众，这是我跟王立雄先生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么林伟东先生您的看法呢？我知道您刚刚也提到了，您认为在政治体制内呢可能出现问题导致崩盘的这个几率比较大，那么您认为到底最后引发中共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个政治变革最大的因素是在它的体制内部，还是像刚刚罗斯林女士她认为其实最大的希望是在中国人民身上？
最大的希望当然在中国人民身上，而且刚才周峰所提到的这样上下互动和勇于在国内继续抗争的这些勇士都值得重视，历史的经验比方说最后一颗稻草理论，这个仍然是正确的，这个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上层的这种内部的崩盘以及底层的进一步的这种压力和抗争，这两者都是必不可缺的，当然还有第三个方向上必不可缺是全球民主化的这个浪潮的压力。
嗯哼，
这个西方国家如果如美国这样子比方说放弃为价值观而战，川普总统这样子，那么中国的希望就可能变得更加渺茫，如果他用商人的方式来对待这种国际政治，这个甚至把台湾把中国的民主力量都当成一个可以出卖的筹码跟中共做交易，那么这种博弈的过程可能就会变得更加艰难，但是艰难不等于没有出路，这个博弈过程最后一定是人民的力量、人心的力量、民主的力量、抗争的力量是最后胜利的一个结局，对这一点我是充满信心的，这个不用疑义，但是过程的艰难更加复杂化，因为天网的出现更加这个让人恐惧，这也都是事实。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最后一搏了。
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持类似的看法，我们就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呢，有天网就不能变革，这是凡事绝对论，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有天网会让民众组织变得更困难，但是天网和其他任何监控就是要维护的，当民间社会变成一滩死水，经济活力也就僵化了，哪有资金来维护呢？ 民怨沸腾，在高压下没有排泄压力的通道，这只会让社会爆得更厉害。更何况不是每个统治者的思想都那么极端，如果统治者自己改变，政治变革也将开始，没有三十年不漏的大瓦房。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呢，玉玺的看法是，中国的政治变革需要人民的觉醒和支持，现在的中国要由下至上的政治变革是不可逆的，但是体制的崩溃永远是从内部开始的，一旦中国经济下滑，共产党还有钱搞全民监控，还有那么多钱维稳吗？中国经济下滑之时才是中国变革之时。另外我们看到了，在这位署名叫王小米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共产党循序渐进的洗脑不是靠高科技能够对付的，比如现在科技的发达反而帮助了共产党的洗脑。那么这一点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在很多不同的政权之下呢，科技被用来用作不同的方面。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周峰锁先生继续来谈一谈，刚刚您也听到了罗斯林女士她对于中国未来的这个变革的希望，那么她认为焦点应该放在人民的身上，李伟东先生也同样的赞成。那么您认为接下来我们在看到在天网之下，我们都说这个民主的种子受到了很大的压迫，那么王立雄先生说要用科技民主来抵抗，您觉得现在在现阶段来讲，中国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一股科技民主在成型了呢？
我想不管怎样，对于民间的力量呢，还是要寻求各种自我组织的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教会、慈善组织、读书会等等，这些就是这种实体的组织，可能比现在看来比网上的聚会要更重要。那么网上的这些聚会呢，的确是也是便于传达很一些信息。那即使微信呢，它也有一些方便组织的地方。那在这些方面呢，我也看到，就是对于比方说发达城市受教育的人群，那的确是他们的素质是比以前要好一些，这就是看到一个可以乐观的地方，就是民间有自我组织的这种潜力。但是呢，另外一面呢，我们也必须看到，就是的确是这种洗脑，这个防火墙下长大的一代，对于他们整个的他们价值观的这种扭曲，特别是就是像二三线城市，而这种比较贫穷，相对于没有机会接触很多墙外的信息的这些民众了。
是周峰锁先生的电话好像断线了，不过我们在这里也有几位网友的看法，我想在这里先谈论一下，然后稍后请另外两位嘉宾为我们做一番总结。这位署名叫马屁精的网友他说了，如果说毛泽东发明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话，那么习近平是总结了前苏联和东欧的经营，进一步发展为枪杆子必须用来保政权。习近平上台以后对军队大清洗大重组，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让枪杆子绝对听他的，用枪杆子做后盾，再加上高科技来高压管制社会，达到对政权的维稳。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席源的这位网友他则认为，中共的管制就像一个大坝，只要一有出溃口，就很有可能会发生中国的变革。我想我们最后剩下一分钟，我想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谈，您也知道大典的最后的结局就是由一个这个政治白痴的工程师导致了整个这样的一个官僚体系的崩溃和瓦解，您觉得我们可不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的未来，这样的日子可能还要多久呢？
我觉得立雄先生是总体上是比较悲观的，这个虽然他提出地级民主有大典这样的结局，但从黄祸到大典，他总体上都是一个比较悲观的心态。虽然他自己说他认为这个小概率事件的概率并不大，并不小，他在这个回应罗斯林女士的这个采访的时候他这样说，但是我总体上认为他仍然是一个悲观的一个心态。这个悲观本身就是说他把一个重大的一个变革寄托于一个小概率事件，这个其实是这个有点不对的，
是
我不是很赞成。这个中国的变革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因为这样的集权高压的一个结果，大概率事件的出现其实是非常可能性变得非常大。我刚才说无论内部还是下部，这样的一个严密的一个控制的一个过程，最后导致崩盘和巨大的反抗、巨大的这种爆炸，都是极有可能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那么感谢三位嘉宾罗斯林女士、周峰锁先生还有李伟东先生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节目呢，我们将和您来探讨闹机场唱国歌、庸俗爱国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呢？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实时。